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蒙城声援2300万勇士退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把2007年7月1日定为全球退党解体中共日。下午3点，加拿大东部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三个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天国乐团以及当地民众在蒙特利尔唐人街中山公园集会，环绕中国城游行，声援2300万勇士退出中共，呼吁更多华人同胞退党自救。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柳继南说，7月1日对于加拿大华人同胞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是我们所居住生活和平安定的加拿大140周年国庆日。同时我们又知道，86年前的7月1日，中共协党始告成立，是开始给中华民族、中国亿万百姓带来无穷灾难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共产邪灵开始侵入中华民族的机体，形成毒瘤到处蔓延，导致这80多年来生灵涂炭、文化凋零，8000万无辜同胞死于非命。所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宣布今年的7月1日为全球退党解体中共日。
加拿大国庆日，法轮功天国乐团获最高奖。2007年7月1日是加拿大第140个生日，蒙特利尔举办了国庆游行活动，游行组委会特邀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学员参加。法轮功天国乐团的精湛表演获本次游行最高奖总统奖。法轮功学院的花车、仙女队、腰鼓队以及在国庆典礼舞台上的功法演示也都深受欢迎。组委会用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向公众介绍法轮功、天国乐团以及法轮功的功法等，并介绍了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和加拿大独立调查团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法轮功团体经过主席台前时，组委会主席克劳德先生还亲自走下主席台，与前排天国乐团队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还为法轮功团体颁发本次游行的最高奖——国庆游行总统奖。
香港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罗干、李兰清。2007年6月28日，香港法轮功学员朱科明、傅学英向高等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控告在1999年7月发起全面性迫害法轮功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前副总理李兰清和在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罗干等三人违犯酷刑、伤害、非法监禁、滥用职权等罪，要求被告民事赔偿。两名原告提供了香港当地的医疗报告。在江泽民等人发起的这场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的迫害中，两位原告也曾被非法监禁，身心受害，至今仍无法痊愈。香港当地的医疗界提供了相关的诊断证明。从2002年起到2007年，该三名被告已被法轮功团体在全球17个国家及地区提出刑事控告及民事起诉。 这是被称之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一直为法律界所关注。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生活老师，您真好。河南省某县高中分校要招聘一个可靠本分的人做生活老师，照顾学生宿舍环境卫生。经人介绍，校主任找到一位下岗的女工，主任说试用一个星期，如果学生反应好就留下，否则就请回去。她说不管试用期多长，我都会尽力尽职干好。几天后，主任找同学了解情况，问这个生活老师怎么样。学生王回答，以往找的生活老师哪个也比不上这个阿姨好，我们丢了东西她主动帮我们找，下雨天帮我们收衣服，还叠好放好。以前的生活老师把用剩的洗衣粉往家拿，有事找他根本就不搭理你，而这个阿姨从不占我们的便宜，而且非常热情。这样这位女工就留在了学校。一天，有个同学给主任讲，你知道吗，这个新来的生活老师是练法轮功的，怪不得待我们这么好。主任听了笑了笑回答，其实我早就知道法轮大法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没上大学之前家在农村，有一次我拉着人力车上坡，因为坡太陡，车上装的东西重，也没人帮忙，拉了几次都没拉上去。这时来了一位老大爷，看见了二话不说停下他的车子帮我推上了坡。当我回头说谢谢时，他却说不用谢，我是练法轮功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的。从那时起，我就觉得练法轮功的人确实好。后来我如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顺利被县高中录用，还真是福报呢。学生听完这段话赶紧说，生活老师还给我们讲三退保命，说共产党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迫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现在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真是罪大恶极。上天要灭他时，加入过他、向他发过毒誓、把生命献给他的人都会一起遭殃。我们几百名学生都退了团和队了，您也入过吧，让他也帮您退了保平安吧。主任笑着回答，我不是党员，团员我也早让别人退过了。后来主任找到这个阿姨说，明年我让你到总部去，你是什么毕业，听你讲起话来头头是道的。这位阿姨笑着说，俺只上了小学3年级，这都是俺师父教导的结果。主任听后连称，大法真是太神奇了。
朝阳百姓楼火灾的启示。2007年5月26日，辽宁省朝阳市百姓楼饭店总部发生火灾，整幢楼房全部着火。据目击者证实，这次火灾实际死亡30多人，还有近20多个受伤的人正在治疗中。火灾过后，一些已知的死难者和逃生者的经历令人震惊。这次灾难进一步证实，和近年的多次灾难一样，明白真相、支持法轮大法、退出中共恶党组织的人都能逃生。一位姓张的男士，平时听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办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支持大法，尽力保护大法弟子。5月26日下午6点多钟，朋友来电话请他到百姓楼就餐，他却被家事缠身。等家事处理完了，那边又来了电话， 百姓楼着火了。一位女教师同事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她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办了三退。这天同丈夫孩子一起去参加在百姓楼总部举办的家庭聚餐会，着火时一家人都逃离了火灾现场，而同桌的人却没能生还。朝阳市第二高中高二某班的一位男同学，听同学讲真相，明白了法轮大法好，还退出了少先队，原定当天晚上和父母一起参加在百姓楼总部举办的聚餐宴会，可父母怎么打电话他就是不去，还坚决要求父母马上回家。父母无奈打包了两个菜匆匆回家，走出饭店不久饭店就着火了。还有一位银行主任，以前受邪党的欺骗宣传敌视大法，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他才总算明白了一些，并勉强办了三退。这一天他到百姓楼总部吃饭，坐下以后就觉得心情烦躁，不想在这里吃了，就领着客人到附近其他酒店去吃。刚刚上菜就听说百姓楼着起了大火，回来后见到大法弟子，他激动地说，这回我可相信大法了，是大法救了我，以后法轮功需要什么我支持。百姓楼的一位厨师，大法弟子给他的母亲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他母亲又给儿子讲明白了真相，还办了三退。在火灾发生的前几天，这位厨师无缘无故的闹心，就是不想去上班，饭店就又找了一位厨师来替他。火灾过后，这位厨师的母亲找到大法弟子说，我捡了一个儿子啊，大法弟子救了我儿子的命，谢谢大法弟子，谢谢法轮大法。这里只是列举了几个例子，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明白真相，退出恶党，在大难中才能得以保全，而敌视大法的人却深受其害。向阳小学校长于海凤长期受恶党蒙蔽，拒绝听真相，还诽谤法轮大法，在这次火灾中未能生还。向阳警署内勤警员白丽曼敌视法轮大法，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一直都不能醒悟。20多天前朋友还在劝他三退，他不干，没想到这么快就痛失了得救的机缘，扔下了两个孤苦的孩子。其实天灾人祸是上天在警告世人，要善待大法，停止作恶，否则大祸临头时，后悔也已经晚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戴志珍五年来携带幼女走访45国反迫害。2007年5月3日，加拿大利他主义基金会将06年度人道主义奖项海归奖颁给旅澳华人戴志珍女士和她的女儿陈法度，表彰他们多年来奔走于世界各地为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呼吁的精神。这是该基金会成立以来评选出的第一位华裔获奖者。戴志珍是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五年前是在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下带着2岁的幼女踏上了这一艰巨的旅程呢？不论严寒酷暑，她推着儿童车在一次次赶汽车、赶火车、赶飞机的匆忙中，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五年来已经走访了欧美、亚太和非洲45个国家。戴志珍是为了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她丈夫所经历的残酷死亡，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群体灭绝迫害，以及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心声。戴志珍的丈夫陈成勇在2001年1月10日下午被北京的恶警非法绑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当时戴志珍和陈成勇的女儿小法度才不到1岁，这个可怜的孩子几乎还不记得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样子，就痛失了人间最亲的父爱。同年7月21日晚，已身在澳洲的戴志珍在网上看到了自己的丈夫陈成勇被迫害致死，遗体在野外被发现的报道。痛失丈夫的打击让戴志珍一夜之间白了头，她几乎崩溃了。但是在法轮大法先他后我的法理教导下，她终于没有倒下，虽然内心仍然充满了无法平复的悲愤和伤痛，可是他心里想到的是，在中国有多少个家庭正遭受着像我们一样的不幸，可是他们不能说话，但是我在海外，我还有自由，我应该为了他们勇敢一些，把这一切罪行公诸天下，揭露谎言，制止迫害。从2002年到2004年，戴志珍母女3次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总部年度人权大会。戴志珍说，真善忍是扎根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任何一种外力都不能摧毁。虽然我丈夫走了，我带着女儿要走遍世界，告诉人们真善忍是不可抹杀的。跨越了千山万水，戴志珍终于从伤痛中走了过来。现在的她面容清秀，富有光彩，目光清澈而温暖。如果不是他的白发，你不会想到他曾经历尽沧桑。一位心理学家在和他交谈之后惊讶地说，通常遭受过巨大创痛的人，不管时间过去多久，在他们心里总会留下伤痕。可是我在你的心里找不到伤痕。他6岁的小女儿法度健康活泼，大方开朗，不了解他的人无法相信这是个单亲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戴志珍说，是啊，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美好。五年前的那天晚上，我不会想到今天我能够这样平静坦然，但是这一路走来，我和女儿依靠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凭着信念路越走越宽，心里越来越纯净，我真的超越了生死离别的磨难，把对亲人的情化作了对他人的大爱，心中不再有悲愤与伤痛。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思维记忆是一种固体物质。在精神病学研究期刊披露的最新研究报告中，蒙特利尔马吉尔大学以及波士顿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研究证明，思维记忆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一种固体物质。利用药物可以抑制创伤受害人的记忆，也就是可以去掉一段思维过程。这项研究显示，记忆的形成就像制作玻璃的过程。在创造记忆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思想的过程中，是处在一种融化的状态。想出之后，记忆也就变成了固体，再想时就再一次融化，之后又变成固体物质。这些固体物质不会自动消失，会一次次的堆积。一件事情想的次数越多，形成的固体物质越多，无论想好事还是想坏事都是这样。研究报告显示，科学家使用的药物被认为会在人的思维过程之后扰乱思维物质固体化的形成过程。研究人员使用的一种药物和安慰剂对19名曾遭意外伤害的受害人进行治疗，治疗期间要求他们形容10年前发生伤害事故的记忆，回忆结束时，这个思维过程就固化了，也就是变成了一种固体状态。研究人员就使用该药物去对付这个固化了的思维。一周后，研究人员发现使用该药物的病患在回忆伤害时减少了心跳加速等压力症状。这个神奇的医学研究成果对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它再次证明了人的思想精神就是物质的存在。其实这一点已经在科技界多次得到证实。美国的威廉博士研究表明，人类的恶念能引起身体某种液体物质变成一种毒素注入血液，直接导致疾病。由妒忌的念头所生的凝聚物往往可以在几分钟内毒死一头豚鼠，而善念能使这种液体变得澄清洁净，在生理上得到健康快乐。通过以上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观念善恶有报是真正的科学。还有古人讲性命攸关中的性，就是指思想道德，它比命来得更重要。可见传统文化早就认识到思想的善恶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同样道德标准的好坏也直接决定整个民族的未来。由此可以联想到为什么有很多人默念了真善人好，就出现了多年不治的疾病奇迹般的好了，也就不难理解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一再劝说人们看清中共假恶斗的本质并从中退出，而中共却利用一切媒体甚至教育系统强行灌输对真善忍的仇恨，千方百计要守住党的思想阵地。那么到底谁真正是为我们好，为国家民族好，又是谁想毁掉我们和我们的民族？我们真的要冷静理智地分析，为自己和民族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优昙婆罗花开。自从在韩国发现优昙婆罗花以来，近来在台�湾和大陆也相继发现了3000年一开花的优昙婆罗花。在台北湖内画家陈国栋家里，6月17日出现的优昙婆罗花形状像一口钟，淡白色，半夜开花，气味就像是檀香，开花时颜色是淡紫色，第二天清晨就枯萎了。在辽宁省铁岭市龙首山南部的铸币塔下开放的优昙婆罗花也散发出芳香。在2007年夏至前后，传说中3000年才移开的优昙婆罗花首现于龙首山铸币塔附近。据佛经记载， 优昙婆罗花的盛开意味着将有法轮圣王在人间传法度人。法轮圣王拥有与佛一样的32相、7宝，是宇宙中最具有能力的如来。铸币塔下优昙婆罗花的长度有7至9毫米，花的形状就像钟，多数为白色，有芳香，也有的是绿色，花茎很细，像金丝。现在发现最多有49朵，又有多彩光环显现。奇特的是，已发现的几十处优昙婆罗花只有在松树枝和枯树枝上开放。松树寓意着长青和永恒，枯枝则寓意着死亡和灾难。现在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世间的一切变化都和今天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有关，而优昙婆罗花的盛开预示着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这是人间的盛世，祥瑞的兆头。在中共恶党利用谎言、暴力等卑鄙手段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同时，大法修炼者也在向世人讲着真相，救度世人。我们每个人是否也将要面临着正与邪、生与死的选择？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相传以前湖北麻城有两个孝廉，就是古时候科举时代的举人，一个信仰佛法，一个轻蔑佛法。当时两人一同在地藏殿读书，一天一个亲戚带来狗肉给他们吃，信佛的一看赶紧挥手叫亲戚走开，说切莫开这种玩笑。轻慢佛的那个孝廉却说，大人不计小人过。信佛的孝廉只好回避到地藏殿的门外，而那个轻慢佛的孝廉居然还上了佛座，假装要用狗肉献给地藏菩萨。谁知他才把筷子举到空中，就好像被人推了一下，倒在地上立刻死了。而在门外的孝廉不久之后也死了。两人死后一同来到了地府，只见那个轻慢佛的人被用种种酷刑惩罚，脖子上戴着枷锁，上面还有火在燃烧，把他全身都烧烂了。燕王向信佛的孝廉说，你信佛本来是不应该来这里的，现在让你来是要让你证明他在这里受的苦，让你回去转告世间的人。随后阎王就叫他回阳，他就苏醒过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